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巨人。
好，科技呢在生活当中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它能够结合艺术啊、文化、医疗、交通非常多的面向。那过去的电影里面其实我们对 AI 的情况有很多的想象，那在今天呢我们要在现实当中来看看 AI 的发展，
对，
还有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对，要请到专家来到我们现场。
没错，那么在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国立中正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江正国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教授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江教授。
教授呢，如果大家在网上 Google 一下，会发现老师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用人工机器手背来写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跟书法来做结合，那个是很震撼人心的。就是机器手背已经做了可以跟人写书法很像。好，所以当初怎么会有这个创意的发想呢？
研究的起源其实是科技部在2018年想要做一个AI 的未来科技展，那所以当时会有一些构想，怎么样把 AI 能够跟各个层面来做结合，尤其是人文教育方面。那人文可能是大家想象里面跟 AI 距离比较远的。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教授就是被抓到科技部的会议室里面，好，这个关起来脑力激荡这样哦。好，所以当时大家在讨论的议题可能有譬如说 AI 来写诗，创作新诗，那创作新诗之后可能可以用机械手臂把这个新诗用书法的形式写下来，那写下来之后呢可能可以在新诗旁边再做一幅画，那在做完画之后呢 AI 可不可以再创作一段音乐，在这个作品旁边再呈现出一段 AI 的配乐。好，所以这一连串的发想下来之后，大家开始在可行性跟方法上面做一些收敛。好，有一些可能是现在已经做得到了，有些可能是太遥远还做不到。那最后就是收敛在那机器手臂写书法这个题目上面。
所以我知道机器人现在也可以写新闻稿了，对不对？记者快被取代了。好，但是我们知道 AI 发展非常快速嘛，所以因为您也是人工智慧的专家，所以您怎么样看，就是说台湾在这个 AI 的发展上，或者说跟国外的发展来比较起来，有哪些优势劣势，或者是台湾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的 AI 其实在这两年发展非常蓬勃，那尤其是我们在智慧制造里面，大家都开始纷纷引进 AI 的元素进来，那对制造业来说，当然就是能够从电子化、自动化跳到智慧化的这个环节，对于整个台湾的竞争力的提升是有很明显的影响。那除了智慧制造之外，其实现在大家在比如说农业或是医学都有非常好的成果，尤其是像现在新冠肺炎，那我们前一阵子才有成大的蒋荣先老师，他们在用 AI 来预测新冠肺炎的确诊这件事情上面登上了国际杂志的封面，好，这个准确度是92%，非常的厉害这样。
对，
好，所以其实农业医学各个层面都非常厉害。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是故宫南院，好，他们有一个 AI 的无人机400多架，那怎么样在天空排字来跟舞台上面的舞者能够做一个互动的表演，好，所以以前我们在做舞台上的人机互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背后的投影幕用一些 AI 的效果跟舞者做一些互动，但现在已经把这个东西扩展到天空上面去，无人机排字在3D空间里面能够做这样的展演，其实效果非常的惊人这样。
真的，所以我们未来的发展，他们哪一些空间是可以做发展，或者是可能会面临哪一些挑战？
其实 AI 的技术在未来的挑战还非常多哦。好，主要就是现在 AI 虽然做得非常厉害，但是大家对于 AI 还是认为它是一个黑盒子，
对，
就是它做得非常好，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做到这么好。好，所以现在 AI 大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黑盒子抽丝剥茧的打开，然后能够了解 AI 在学习的过程中它到底是 怎么学，他的思路是什么。嗯哼嗯哼，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接下来 AI 的专家在设计新的方法的时候能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哎，原来机器是这样学的。嗯，那其实我们专家在设计的时候也可以 follow 类似的思维，嗯，能够打开新的道路出来。嗯，这样。嗯，
对，也程序刚才江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在 AI 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听众也都有一些疑惑。嗯，当然因为整个媒体的铺陈，大家对于人工智慧啦、深度学习啦、机械学习等等都听过，不陌生。嗯，可是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可不可以请我们大师跟我们说明一下，请专家跟我们解说一下，就是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
机器学习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范围。嗯，就是包含各种学习的方法都叫机器学习。
是。
那机器学习它更大的一个范围就是人工智慧。嗯，那人工智慧其实里面包含机器学习还有各种人工智慧的演算法。嗯，所以机器学习是实现人工智慧的某一条途径。嗯，那深度学习呢是机器学习里面再更 narrow down 的一个方法。嗯，好，所以在机器学习里面又有很多方法，但是深度学习这个方法是现在大家认为非常前景看好的一个热门技术。这样。
嗯 ，OK。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未来的整个运用当中，包含刚才江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在影视音的部分的结合，就说过去可能大家都透过烟火秀啊或什么，但是可能又担心环保的问题等等，可是现在透过这些无人机的排列，各式这样，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县市政府也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未来如果再有一些 AI 的一些这个介入，事实上会很有趣。那当然过去在教育的部分也早就开始铺陈，甚至包含我们之前提到像 AlphaGo， 现在已经到 AlphaGo Zero 了，那一种已经近乎人类的那种智慧，不需要有大数据的结合，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但是当然如果从好的地方来看，那又是对于人类的智慧又有一些冲击，但是呢也试着让人类再次思考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再有领先于机械的一些智慧。所以我们相信从您的经验来看，事实上人工智慧对于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改变，但是呢在改变当中我们常常在讲可能 AI 会取代某一些工作，可是也会创造出一些工作来。不晓得您是不是也认同，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有哪些领域可能会去迎合上这样的一个契机。
其实 AI 可以影响的领域我觉得可以分几个层面。第一个是说AI 可以做资料分析。所以它可以帮人工在做很复杂问题分析的时候， AI 可以帮你先做初步的分析，所以降低人来做这件事情分析的复杂度。
是。
好像我之前执行的一个计划是他们会搜集纽约时装周的时装照片。好，那这些时装周的照片搜集回来之后，你要找到当代的衣着的流行元素。然后你会发现从这么多花花绿绿非常华丽的衣服里面，到底怎么分析出那个元素是什么。好，所以我们之前执行的一个计划是能不能先从这些衣服用 AI 来帮你做分析。那分析出来的结果再由这些纺织的专家来看，AI 的结果到底能够整合成或怎么解释这样的结果。专家再来做更进一步的分类，这样。
是。
对，所以第一个是工作的简化。好，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蛮重要的是灵感的启发。好，同样我还是用衣服来举例子。在我们设计衣服的新款式或鞋子的新款式的时候，这个设计师也许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但是如果你让 AI 来看乔丹第一代的球鞋到第十七代的球鞋，当他帮你设计出第十八代的球鞋的时候，这个已经是融合前面十七代风格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风格。那这个新风格就可以给设计师一个新的灵感启发。原来 AI 会这样设计，
是，
所以也许我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些新的灵感。对，这个是第二个层面灵感启发。那我觉得大家讲到 AI 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说会不会被取代。
对，
这个取代的问题。
对，
大家都怕被取代，但是其实我觉得取代是一体两面。取代的反面是什么？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原本的工作被取代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反面来说就是人力素质层次的提升。
对，没错。
如果你在原本的工作被 AI 取代了，但是你接下来可以在做比原本素质更高提升的层次的事情。比如说本来在这个机械工厂上面你做的是送纸这件事情，但现在有 AI 帮你做送纸，你可以接下来从 AI 的结果里面去看一些分析的结果。好，怎么样能够让瑕疵减少。好，其他更高级的分析，我觉得人力的素质会因为 AI 的导入而往 更高的层次移动这样。嗯，
所以像刚老师说到这个人的会不会被取代这件事情，我蛮好奇的。所以像这人文的部分，因为未来机器会写诗，会做音乐，会干嘛干嘛，那文化的这件事情会被取代吗？
我觉得人机共同合作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未来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好，就是说当你看到机器写诗之后，你能不能机器写一句，人写一句，大家来接力呢？好，对，或者是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你 base 在 AI 创作的结果上面，人再继续做更精细的创作的方向。对，我觉得这种人机融合的方式，或者是我刚讲的启发性的方式，尤其是现在 AI 其实在艺术创作上面，其实应该是最近几年成果最卓越显著的。
好，很明显。
那不论是在那种整幅绘画的创作，甚至是电影音乐的配乐，这些 AI 都已经做到非常好的结果了。这样，对，所以之前是机器没有这个能力跟人来配合啊，但我觉得现在在某些领域，人工智慧开始有一些能力跟人来配合合作了，这样。
我想有电脑一样的脑袋。
对，刚才笑宇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原本人类的优势大概一直保存在人文的这一块，所以透过智慧的这些激荡，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诗词歌文等等之类，这个是人类的优势。但是未来 AI 的介入之后，那当然如果从悲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哇，这整个都有大部分被取代的可能，包含像腾讯啦、百度大脑啦，已经能够写序了哈，还有好多的这些各类的图像等等。但是呢，刚才从江老师的这个分析其实很有趣，就是我们选择光明的这一面，而且从乐观的这一面，也就是说在人机的这个共同协力，事实上这才是未来的正道。也就是说AI 当然要赶上人类真正顶级的聪明，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不见得真能够赶上。可是它可能已经超越一般的水平也是有可能，或者是某幅度的人类的智商。但是呢，未来事实上如果能够让大家能够转一个领域或转一个方向，懂得用人机协作的方式，那 AI 反而会变成我们的好帮手。
所以 AI 这个发展蓬勃，在学校当中有一些因应的教育嘛，像老师就是在这个中正大学的资讯工程学系任教，所以老师也会带学生一起参与很多的竞赛。那在这个竞赛过程当中，您觉得竞赛会给学生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竞赛其实是非常血淋淋的肉搏啊。那在这个肉搏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过去参与很多国际竞赛或是国内的竞赛，那我觉得从国际竞赛的角度来说，你是真的可以看到国际上顶尖的学术团队在解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用的方法是多么精致多么的细致来解这样的问题。好，所以你会觉得我们直觉上去思考解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用 A 手法 B 手法 C 手法，但是人家会用更深入的 D 手法 E 手法来把这个问题解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在国际竞赛上面，对于开拓视野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帮助。那对于国内竞赛来说，过去我们实验室也有很好的经验啊。我们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后来没有得名，但是我们后来去看了第一名团队分享的成果之后，发觉其实他们跟我们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样哦。好，但为什么他们是第一名我们没有得名啊？好，就是你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在实作上面或实物上面还有很多眉眉角角。好，这些眉眉角角会决定你这个方法能够再 improve 2% 或3%。如果就学术的创新性来说，大家用的方法的创新性是一样的，但是从实物实作上来说，你要把这个方法做到更好，其实还有很多实物上的技巧需要熟练这样。对，那我觉得看了他们的分享之后，会对这个做法的使用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更全面更务实的了解这个方法的使用程度这样。
所以在竞赛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跨领域了，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个参与竞赛，刚刚说的得名或是没有得名嘛，这主观上跟客观上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呢？
我们说这个要参加竞赛，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第一个是一定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过去这一两年来顶尖会议发表的论文，那一些方法就是现在能够把准确度做到最好的那些方法。对，你一定要用这些方法进来，这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好，那第二个就是从实务上面，你可以去找很多过去竞赛大家分享的经验。所以要吸取日月精华哦，别人当时是怎么失败的，然后他们用了哪一些技巧来克服这些问题。对，所以你除了站在巨人肩膀，还要吸收失败者的角色的经验。好，那这两个东西相辅相成之后，我觉得对于 竞赛有一个好的成果非常有帮助。
所以竞赛结束之后还会再有一些讨论吗？或者是
我们通常是在竞赛过程当中会有一个讨论区。嗯哼，好，所以就是有些人会大方的分享他们中间实作的过程遇到的问题跟经验。所以当我们参加某一类竞赛问题的时候，就要去把过去大家参与这样的竞赛各种竞赛的讨论区全部挖出来，好，仔细的浏览过一遍，看看有哪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学习，这样
是带队的老师事实上的压力也不小。对，在当中就是又要当保姆啦，又要当队长，然后一下鼓励啦，一下安慰啦，哈，还有各式各样，就是要让整个团队那个士气能够维持住。对啊，我想姜老师都扮演很好的角色。那我自己大概也在不同的国家看过这一类的一个比赛，或当过评审，那当然也带队过。我觉得就像姜老师所提到的，因为现在年轻的小朋友事实上他更喜欢实作，所以呢在活动或竞赛类的部分事实上让他能够想尽办法把那个答案找出来，这样的过程对他们是喜欢的，二方面他们会印象深刻，所以很多的学校或者是各类的这些活动也都不断的一直在激发小孩子这一块的这个领域。那我也看到在不同的一些国家的团队，诚如刚才姜老师所提到，第一个在 presentation 的能力，就是在表达跟沟通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怎么样能够掌握时间，并且光是那个 PPT 的制作，还有很多提纲挈领哈，能够吸引住大家的眼睛或者是耳朵的这种论述，事实上很重要。第一个就是那个技巧的部分，那在实作的这技巧当中，怎么样在同样的时间，有限的时间里面，却能够将重点呈现出来，并且直接达到这个评审的这个心里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呼应刚才姜老师所说，你要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你又从盘古开天开始说，那大家可能没有那个时间。那另外我觉得每一次的失败事实上都是很好的养分，就是让团队不会畏惧失败。我觉得一个畏惧失败的团队，让他走出去的时候，他的心理素质就先弱了一半，所以呢大家就会担心会有些得失心，然后想说那如果没有得名会不会怎么样啦，或干嘛的。对啊，我觉得这个事实上也是在华人世界或者是亚洲国家事实上可以再多做调整的。对啊，不过我觉得这几年台湾的团队在很多的场合的表现都很不错。
所以老师这样带领学生参与竞赛啊，然后也在这个国际上老师也是赫赫有名啊，所以大家也会很好奇，所以老师您自己的求学历程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您是从台新教然后再到国外去进行研究，所以这过程里面有没有也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我觉得当你台新教都走过一遍之后，最深的感觉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哦。好，你会发现其实身边有很多那一种天才型的人物，甚至是那种怪才哦，这个很怪好，但是就是这么厉害这样。那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然后会跟他们一起做研究或共事，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趣的经验这样。那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在国外做研究的这一段哦。我之前是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年的学术研究，在这一年的学术研究过程当中，其实跟当时实验室的一些比如说博士或博士后共同做技术开发的时候，其实感受到的就是这个整个国际竞争的压力或是氛围，大家真的就是在比谁跑在最前面，好，所以没有时间给你浪费，大家都是在争这个技术怎么样能够谁先想到那个创意的突破点，把这个技术做出来。那我当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时分三个房间哦，好，那我的那个房间里面有另外两个研究员，那我们有一些灵感的时候就会出来喝咖啡哦，把我们的灵感整理一下，后来这个灵感汇整之后做出了一个很不错的方法，然后来跟我们的老板讨论。那我们当时满心欢喜哦，是觉得会得到老板的肯定，好，我们就要去投一个最顶级的会议这样。那后来跟老板报告完之后呢，老板给我们的反应是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呢，隔壁房间的研究员也正在做这样，好，所以老板是说他不能保证我们做的东西跟他们做的东西到最后是谁要代表实验室用这个方法出去投稿这样。所以我们是确切的亲身感受到那种竞争的压力，是我们除了跟国际的其他的研究团队在做竞争之外， 其实我们还要跟自己隔壁间的同仁
真的是
这个竞争压力，我觉得当你经过这样的洗礼之后啊，我觉得后来再回到台湾来之后就是一种海阔天空，这个如鱼得水的感觉啊。好，我觉得台湾的环境是可以让你自由自在的发挥，你经历过这种压力或竞争之后，你会觉得其实台湾的研究环境真的能够让你大展手脚的地方这样。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And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